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学良举行茶话会庆祝双十节，把军政要员全请来，叫大家表态，谈谈祖国统一和换旗的事儿。结果张作相、万福林先后发言，两个副总司令表了态了，双手赞成，极赞成祖国统一。总司令做的明智，紧跟着有几个人也表了态了，像张景惠，大伙儿也表态同意，同意。正这时候，军事代表正在下边的末座，有一个小伙子发言了，小伙还挺年轻，金乎乎的肩章，是个中将。谁呀？前线总指挥张学良手下的虎将于学忠。于学忠说话了：各位，方才总司令表了态，叫咱们各抒己见，那么我呢，代表我们军人也发表发表自己的看法。我早就想过，祖国想繁荣富强，必须要统一，坚决反对任何人制造分裂。我们这国家支离破碎算怎么回事？连年征战，老百姓苦不堪言，我们成了当代的罪人。所以我身为军人，以服从命令为天职。慢说总司令做的还非常对，因此我同意，我军我们那些朋友全都同意。说的挺简要，这话音还没等落地呢，坐到张学良上垂手的杨雨婷冷不丁一拍这桌子，你想大厅里那么静，他这一拍桌子，把这壶啊碗啊点一下，哗就震倒了。张学良挨着最近，就吓了一跳，噔噔噔噔。张学良心说这怎么事，不但张学良为之一惊，在座的人是无不惊骇，把那眼光刷全落到总参议杨雨婷身上。杨雨婷方脸啊，黄白净子，小黑胡，精神派头十足。杨雨婷的脸沉沉着，他面对着于学忠，于学忠在那角落里坐着。我说于学忠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哎，在这个场合你看看都谁发言，你一个小小的军长，你跑到这信口雌黄，你这个赞成，你那个同意，你服从为天职，你懂得你妈个屁，这叫开会吗？这叫。那么于学忠虽然是中将，虽然是个军长，但是比杨雨婷差的太多。杨雨婷一向那就是红的发紫的人，那是东三省原来的二号人物，仅次于张大帅张作霖，那大权在握呀。于学忠那脸顿时就红了，一句话都没敢说，把头低下了。杨雨婷点了根烟，你懂什么？你滋滋什么？这个场合有你说话的地位吗？你不自量力。刚才我听说什么啊？祖国分裂，这个局面应当结束了，应该统一，是应该顺应历史的潮流，关键是怎么统一。 为什么就非得跟南京国民政府合作？为什么非得听蒋介石的？我不明白。大放厥词，汪了汪了，真的这屋里直出回音。张学良在这坐着，脸就不是颜色了，用眼瞪着他。常荫槐是杨雨婷的影子，形影不离呀。常荫槐偷眼一看张学良的气色，觉着杨雨婷的发言太激烈，拽他的衣裳，拽，一目示意，那意思，你这个弦儿低一点，你太激烈了。杨雨婷明白了，这才缓和下来。好了，我说完了，我不同意，我反对。张学良把那火往下压了一压，心说杨雨婷你干什么？你这叫以小反上，你忘了你的身份了。今天我是主人，我是总司令，我主持这个会议，你骂人干什么？你骂谁呢？明眼人看得挺清楚，你指山卖墨，指桑骂槐，敲山震虎，表面骂的是于学忠，实质你骂的是我张学良啊！你把这些人全包括在内了，你也太有点狂妄了。张学良的脑筋就蹦起来，哎，又一想，大帅尸骨未寒，内部但能不发生矛盾，最好是别发生。不管怎么说，杨雨婷是老前辈，跟随父亲鞍前马后多少年了，算了。张学良把这火气压了再压。总参议，这一说你是不同意了？不同意。我的态度极其鲜明，我告诉你汉卿，压根那天我就双手反对。今天咱这把这话，这不在场的人都在这儿，你讲话了，关上门没外人，咱自家人有什么说什么。我说汉卿啊，你爹打这份江山容易吗？你容易不容易吧？江山来之不易呀、啊！大帅出生入死，转战多年，呕心沥血，给咱们打下这点基业，容易吗？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轻易的就把它交给他了，交给蒋介石了，叫蒋介石捡便宜。汉卿啊，我不明白你怎么想的嘞、啊、蒋介石算个什么东西？无非是上海滩的一个流氓而已、啊、他钻了空子，什么又蒋总裁又北伐军总司令、啊、现在把他美的还成立什么南京政府。我汉卿你上了他的当了，他用甜言蜜语把你给买住了，你上当受骗了。你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各位各位啊，我对得起大帅，我对得起东三省3000万父老，我不同意。想换旗，想统一，我坚决反对。完了，你这个人说话他是有分量的，他那资格在那摆着呢。张学良的脸都青了。嗯，好好，这样对了。有什么咱就说什么，不管同意还是不同意，各抒己见嘛。总参议说完了，还有谁发言？常荫槐说话了，下文书叫枪毙杨常。 头一个是杨雨婷，第二个就是这常荫槐。从外表上看，这常荫槐挺大块头，跟佛爷似的，脸蛋子下垂，旁边一边还长出一块肉来，戴上小帽头，就跟卖猪肉那掌柜的差不多少，小肉包子眼睛。但是你也不要小瞧元老，也跟随张作霖多年了，过去做过军警执法处少将处长，东三省交通委员会主席，资历也挺深。他跟杨雨婷狼狈为奸，人们都说他是杨雨婷的影子。你看着杨雨婷你就瞅着常荫槐了，你看着常荫槐你就看着杨雨婷了，他俩是形影不离，没事坐在一块嘀咕嘀咕嘀咕嘀嘀咕嘀，他们就研究，谁都知道。今天杨雨婷这一发言，他也发言了，不过他的语气和态度比杨雨婷要和缓一些。报告总司令，我说几句，
请。
大家都说了不少了，特别是总参议刚才讲了一番道理。这个要叫我表态的话，我也不同意。我不同意统一，我更反对换旗。总司令方才说了，说你反对还是拥护，你把这道理摆到桌子面上，那我就摆一摆啊。方才总参议不是说了吗？大帅生前出生入死，用多少弟兄的鲜血，多少条生命打来的这东三省三千里江山，打下的察哈尔热河呀，容易了。一说的时候，我心间难过，我想起大帅了，我想起死去的弟兄了。现在大帅尸骨未寒了，这几个月的功夫，汉卿你就做主了，你就想什么祖国统一，是这名儿挺好听，祖国统一谁能反对，但怎么个统一，这个咱得好好研究研究。你别看你是总司令啊，你就做了主了，那不行啊。汉卿咱们就有什么咱说什么，咱现在手下四五十万军队，四五十万，就那精兵也不下三十万，要说咱的实力海陆空，咱怕谁呀？新买了最新式的飞机上千架，我们又有军舰，我们的步兵又是一流的，你说我们不自己在这独立干嘛去统一去？都捅到蒋介石裤裆里去了，这太便宜他了。另外众所周知，咱这东三省是黄金地带，是不是黄金地带？咱把山海关要守住，大门一关，咱这东三省地大人稀，咱们先说数不完的矿产，抚顺煤，鞍山本溪的钢，福兴的煤，兴安岭的森林，黑龙江吉林产粮区，关东城三宗宝，人参貂皮鹿茸角，得天独厚，要什么有什么，咱吃喝不愁啊。汉卿啊，你要在这独立，我们大家辅佐着你，是不是老百姓也能好，日子也得过，跟他连什么和？连什么和？他那地盘都管的是什么呢？十年酒烙，十年酒不收，那一块屁大的地方得挤一百个人，你说要跟他联合，咱得吃多大的亏，得上多大的当。各位，这账不用找会计师，大伙都明白，都会算吧。 总而言之一句话，太便宜他了。我主张，如果说我们要联合，不能跟蒋介石联合，我提议跟大日本帝国联合，跟日本联合。谁不知道日本朋友才是真正咱的朋友，日本人这些年来对咱们进行了无私的援助，那么大帅生前缺钱，人家给钱，缺武器，人家给武器，缺人，人家给人。大家都知道吧，郭鬼子反奉那年1925年，那郭鬼子多猖狂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滦州起兵直捣巨流河，打到奉天的边上了。那时候咱们在座的人都知道吧，那是咱们措手不及，眼看他妈要完蛋了，还不是咱们总参议到了一趟大连吗，见着关东军总司令啊，跟人家经过交涉之后，关东军绝对够意思的，连守备队在关东军出动了3万多人，帮着我们并肩作战，终于击毙了郭鬼子，咱们转危为安，我们才有了今天。那这事儿咱有什么说什么，日本人才是咱真正的朋友呢。汉卿啊，有些事你没跟我说，但是我都早知道，日本的特使林全柱，总领事林久治郎找了你多少回了，就希望你跟他合作，人家田中首相还给你写过信，一再表示只要东北不易帜，东北独立，人家日本有什么给你什么，那银行敞开借给你钱。我说上哪儿找这朋友去，因此说我说要联合就跟大日本帝国联合，不能跟蒋介石联合。说完了，有个这家振振有词的杨雨萍在这抽着烟听着，不住的点头，心说行，我这好朋友说的对，比我说的还周到。杨雨萍还富于煽动呢，问别人，我大家没说话的怎么意思，咱们这40-50人的都表个态，到点总司令说呢，大家同意不同意，同意不，人就犯这病，人无头不走，你看一不说话都不说话，有带头的一这么说，有人琢磨着对，就顺风接屁，很少有人坚持主见的。你别看这都是大员，大员也这个份儿。大伙一听，马上有不少人表态了，总司令，我们反对同意，反对同意，不同意换旗，不同意换旗，不同意，不同意，不同意。呀，张一元、薛良一看的是勃然。